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周吉仁牧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约拿书第一章，躲神躲不掉。在讲约拿书之前，我们必须来谈一个关键的问题：约拿书到底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个寓意故事？特别是因为约拿书里面说到一个人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这件事听起来不可思议，所以有些人认为约拿是一个杜撰人物，约拿书是一个寓意故事，并没有真实的发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约拿书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这名字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也出现过。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由此可见，约拿是北国的先知，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预言实现了。同时我们也知道他是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人。此外，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1节以及16章4节，对照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32节，耶稣都提到约拿。耶稣把约拿看作真有其人，他相信约拿确实曾被大鱼吞进肚子里。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第三，圣经的学者指出，约拿书的风格和圣经中的历史书一模一样，他的用字、风格、文法和列王记一模一样。约拿书不是用比喻的手法写成的，而是用历史书的手法写成的。问题是，一个人可能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吗？关于这点，大卫·鲍森牧师提出了两个解说。第一，有一个叫做詹姆士·巴黎的捕鲸工人，曾在鲸鱼的肚子里被找到，他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但是还在呼吸。几天以后，他在船长室中清醒了过来，然后正常地度过他的余生。只是当初詹姆士·巴黎身上没有被衣服盖住的皮肤都被鲸鱼肚中的酸液给侵蚀了，而变成了白色，不过他生还了。第二，大卫·鲍森牧师还指出，在鱼腹中的约拿其实已经溺死了。约拿书第二章，约拿祷告说，他沉下去，下到山根，头被海草缠绕。人在水里只要一分半钟就可能会溺死，沉到海里的时间至少要一分半钟以上，而且约拿还是躺在海底被海草缠绕，那应该是必死无疑。所以大卫·鲍森牧师提出，大鱼叼起的是约拿的尸体，而且约拿在祷告的时候还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因为约拿已经死了，所以鲸鱼把它吐出来的时候，神重新连接了他的身心灵。若是这样来看，耶稣的话就更有道理了。他说，约拿怎样在大鱼肚腹中三日，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三日。因此大卫·鲍森牧师相信，约拿是旧约圣经中最好的复活例子，他死了三天三夜才复活，所以耶稣就用约拿来形容他自己的经历。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你们。当然，如果认为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那么圣经中其他的神迹是否也不能置信呢？像出埃及记的食灾，像耶稣的复活，这些神迹是否也导致出埃及记和福音书成为寓意故事而已呢？但是在圣经中，我们不断读到以色列的后代纪念神如何带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历史事实，使徒们不断用殉道的方式 来见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所以我们知道在神凡事都能。总结的来说，约拿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约拿书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约拿书第一章的大纲是一到二节，神呼召约拿往尼尼微传道。第三节，约拿想要坐船逃往他施来躲避神。四到五节，神使海中起大风浪，这大风浪到一个程度，船都快毁坏了，约拿却在底舱沉睡。六到七节，水手求告自己各自的神明都没有用，就自谦找出灾害的原因，结果自谦的结果是治出约拿。八到十一节，约拿解释自己是希伯来人，敬拜的是造沧海旱地的神，水手们听到了大惊，就问约拿当怎么办。十二到十三节，约拿说把我丢在海里，海就平静了。一开始水手不肯，但是无论怎么努力摇桨，水就是无法靠岸。十四到十六节，水手们就只好祷告约拿的神，并将约拿抛在海中，果然狂浪就平息了。于是水手们敬拜神，并且向神献祭许愿。第十七节，最后神安排大雨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书第一章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约拿是一位不顺服的先知。一般学者相信约拿不愿意顺服是因为当时亚述与以色列为仇，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约拿对亚述人极为反感，甚至可以说恨之入骨，所以不愿意看见他们悔改蒙神怜悯，于是抗拒神的命令往相反方向逃去。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要你去向一个杀害过你家人的人去传福音见证神的爱，你会愿意去吗？或者去向一个不断在做伤天害理的事的恶人去传福音，你会接受这样的差遣吗？约拿不愿意，他身为以色列的先知，他无法向国家的敌人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他选择逃跑。第二，约拿违抗神，想逃到他施去。他施在西班牙的南边，是欧亚非的一个角落，和尼尼微是相反的方向。这里有一种你叫我往东去，我偏偏要往西去的一种态度。他施距离巴勒斯坦约有3200公里，在当时可以称作为天涯海角。但是无论约拿想逃到哪里去，逃到天涯海角，神都可以把他带回来，带到他的旨意当中。第三，约拿是一个认识神的先知，他知道这风浪是出自神，所以即使风浪大到一个地步，船都快沉了，他仍然可以安然入睡，而且睡得很沉。也可以说约拿这时候已经知道逃不走了，他就放弃抵抗了，逃不走他就睡。第四，当水手们问约拿当怎么样办的时候，约拿说把我丢在海里就可以了。约拿知道这风暴是因为他而起，约拿也知道神掌管着天气，所以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约拿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拯救这船的人。我们发现虽然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为主传道，但是却无意间为主做了见证，带领一船的水手认识以色列神的伟大。第五，我们看到约拿因为他的爱国观念而拒绝了神的差遣，企图逃避神。任何属人和属事的观念都有可能拦阻我们去接受神的差遣。虽然约拿反抗神去尼尼微，拒绝了他先知的工作，但是他仍然无法否认他先知的身份，因为他不管怎么逃，他仍然无法忘记他认识神的知识。所以因为他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 仍然带领水手认识了以色列的真神。总结第一章，我们看到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和海都听神的吩咐，海中的鱼听他的吩咐。之后在第四章，地上的植物、虫也都听神的吩咐。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位无所不能的神。此外，我们也认识到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无论逃往哪里，都绝对不能避开神。想想，怎么会有人想和神玩捉迷藏的游戏呢？没有人能够躲避神的。既然不能够躲避神，竭力顺服神是我们最有智慧的人生抉择。就像诗篇139篇大卫的祷告七到十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来祷告。主啊，我宣告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在你凡事都能，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帮助我看你的旨意大过任何属世的观念和属人的观念，使我能够更多更深的来顺服你的旨意，活得更有智慧，来祝福我周围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